书接上回，眼看着春宝要吃苦头，铁罗汉窦尔敦来了，这就叫不巧不成书。窦尔敦怎么来的呢？你想想，徒弟春宝下书走了那么长时间没回来，窦尔敦能不担心吗？其实啊，他早就后悔了。当他做出决定让春宝走了之后，窦尔敦这心就一翻个，心说他还是个孩子，而且春宝这孩子天生的顽皮，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对得起他爷爷傅华臣吗？老头相信我，把孩子交给我了，一旦出了闪失，于心不忍呐。窦尔敦这心呢，就像长了草一样，坐不稳，站不安，等啊等啊等啊，一直没等回来。其实啊，不光他着急，老侠客上官元英、柯特朗等人也着急，心说他妈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？难道出事儿了？派手下人前去打探。这手下有个人呢，叫张三，跟赖九成手下的一个伙计是表兄弟，哎，把他给找着了。一问，那人说了，坏了，里边干起来了。你打听那小孩啊，哎呦，这小孩胆子可不小，这楼子捅大了，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。张三一听，撒脚往回就跑，把这个事儿禀报给柯特朗。窦尔敦在旁边听得清清的，窦尔敦就站起来了，两位哥哥，我去看看吧。柯特朗就说，你要一露面诸多不便呢，还是派旁人吧。不，此事非小弟不可。上官元英就说，要不你多带几个人。不，兴师动众诸多不便，就我一个人最合适。上官元英就说，旁人不带行，我跟着你吧，要不你出门我也不放心。哎，老哥哥，我不是孩子，我会随机应变，您的心我领了。大家都知道窦尔敦这个人呢，一言九鼎，他做出的决定九条牛也拉不回来。眼望着窦尔敦离开驻地赶奔万全镖局，窦尔敦大步流星，一口气来到门首，门上人这才到里头送信。赖九成等人一听窦尔敦来了，先是一愣，随后就跟开了锅了似的。窦尔敦这一来，这叫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啊。有不少人没见过窦尔敦，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识见识。会过窦尔敦的都知道窦尔敦不好惹，磨山老母避凤连一平一蹦多高，哈哈哈哈，大伙都烦他，心说你又要发疯啊，你乐什么？再看毕凤莲乐罢多时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。来得好，来得好啊，这回他们师徒都来了，我说各位啊，叫他站着进来，躺着出去，旁人我不管，我就要找他报仇，我要找他雪恨。我赖九成啊，你说是吗？老人家说的是。那么眼前这个娃子怎么处置呢？ 这个好办，先把他眼睛抠出来，或者把手剁下去。窦尔敦就是来了也晚了，这不明摆着吗？他就是为这小兔崽子来的。华文龙闻听把脸沉起来，不可。我说老人家，人家都说年高有德，我说您说这话我觉得有点缺德。
哎哎，华文龙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你想想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虽然这孩子捅了马蜂窝了，毕竟事出有因，现在人家师傅来了，总得叫人家见一面吧。啊，我说这话呀，您甭挑我的理，容我把话说清楚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等一会儿窦尔敦进了屋，咱把这事儿跟他讲说清楚，把他交给窦尔敦处置。如果通过窦尔敦能把他的手剁下来，能把他的眼睛抠出来，那有多好啊！这叫借刀杀人，我们无需动手。要那样一来传出去，让江湖人笑话咱们，说咱们鼠肚鸡肠，咱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陆青在上头一听，文龙说的对，我看就按他的主意办吧。三尺地灵魔一发话，这是老祖宗啊，跟圣旨差不多，谁也不敢违抗的。魔山老母一万个不乐意，吧嗒吧嗒嘴，也就不言语了。赖九成急忙吩咐，来下去，如此这般这般，如此准备，不得有误。
大
事，快快准备准备准备准备。这屋里就乱了营了。首先把小英雄傅春宝给捆起来，把宝剑插到他背后，就在狼檐之下五花大绑，捆了个结结实实。另外按照赖九成的吩咐，下边的人七手八脚忙活了一大阵子。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鲍总镖头，鲍总镖头当家的都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好了。赖九成一看差不多了，这才吩咐一声请。出于礼貌，他带着华文龙两个人到大门口迎接窦尔敦。相见之下，闪电昆仑子一乐，哎呦，铁罗汉，没想到又见面了，欢迎你大驾光临呐、在下有礼了。窦尔敦以礼相还，还礼还礼，少派主一向可好啊，哎哎，托您的福，托您的福，里边请吧。赖九成一句话也没说，他恨透了窦尔敦，心说这次我跟柯特朗之间发生争执，就是由于有你们这帮人给他撑腰，他才不服不忿。你窦尔敦是头一个帮凶，我岂能饶你呀、接你啊，没办法，实指我恨不能把你大卸八块。所以华文龙说话他一句话都没说，沉着脸跟着窦尔敦进了院子。来到头层院子，铁罗汉闪目观瞧，好家伙，中间是走道，两旁边站着120个彪形大汉，一个个光着膀子，戴着护腕，手中各拿刀枪，枪尖对枪尖，刀刃碰刀刃。啊，窦尔敦明白了，这是给我摆下一座阵势来。我常听说什么钻刀山饮血酒， 莫非这就是刀山不成？嘿，心说你吓唬谁呀？
吓唬胆小的可以，
窦某天生就不怕。因此窦尔敦昂首挺胸，如是无物啊，
乐呵呵的
钻过刀山枪林。华文龙一看，暗挑大指，罢了，窦尔敦呢真是个好样的，以前我对他不熟悉，120个瞧不起，自从那次我们俩交手之后，我发现此人不但武艺精通，而且豁达大度，不愧是个英雄，我就喜欢这样的。可惜呀、啊，我们现在是两派的冤家对头，不然的话这朋友我算交定了。即使这样，今后有了机会我们还得处一处。那位说华文龙为什么这么想呢？其实说穿了并不奇怪、啊、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山东分成八大家，八个大山头，号称山东八大处，其他的大小帮派能有几百家之多。华文龙跟的老师超然属于泰山派，独树一帜，总想着把其他帮派给吞并，要独霸山东。由于时机尚未成熟，没敢贸然动手，但他这个心有。他此次帮着赖九成，其实啊这事儿也不奇怪，赖九成跟他没有交情，出于赖九成一颗至诚的心，难驳面子，所以爷儿俩才来的。来也不是存心给他帮忙，想借助他的实力把对方击败，或者两败俱伤，泰山派从中渔利。华文龙也想过，那么迟早我要独霸了山东，这帮人肯定不服不忿，光靠着我们师徒也是孤掌难鸣，最好交几个靠山，找左膀右臂。那么最理想的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，他发现这个人不仅光明磊落，而且武艺超群，我要能把窦尔敦给拉拢过来，哎，将来我什么都不怕了。这是他内心的思想活动，只有他师父知道，旁人不得而知。在上回书咱说了，很多人要废了富春宝，华文龙是左拦右挡，什么原因呢？哎，就是这么回事，他有意想拉拢窦尔敦，所以对窦尔敦的徒弟是百般袒护。难怪赖九成、毕凤莲等人对他不满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华文龙、赖九成陪着铁罗汉窦尔敦一直走到第二道院，这第二道院叫人看着都发瘆。院里头支起两口大油锅，这锅的直径啊能有一丈，这锅都出了号了，底下点着干柴噼啪直响，锅里头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麻油，现在麻油烧热了还没开，冒着缕缕的青烟，一股味儿是直刺鼻孔。窦尔敦闪目往廊下观瞧，宝贝徒弟富春宝五花大绑在那捆着，在春宝的前头还摆着两具尸体，在尸体的前边摆着桌案，桌案上放着五供黄钱纸 等祭奠之物。再看春宝的周围有那么十来个人，一个个袒胸露背，腰杀着五色板带，手里拿着匕首，交叉横在春宝的脖项之下，有两把尖刀直指春宝的软肋和前心。如果有谁一声令下，就得把春宝给剐了。再一看，两廊之下，刀斧手、捆绑手，一个个是横眉立目，杀气腾腾。窦尔敦心里一惊啊，心说：“春宝啊，孩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究竟捅了多大的娄子？”我幸亏为师来得及时，要晚到一步，你小命休矣呀！
铁罗汉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
华文龙相让，窦尔敦稍微迟疑了一下，迈步走进大厅，往正面一看，木床上坐着仨人：超然和尚、老道张道陵，往正中一看，三尺地灵魔陆清、陆远泰；往旁边看，嚯，摩山老母毕凤莲也在这儿，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英雄好汉，满满当当站了一屋子。窦尔敦迈步进来，抱拳拱手：“
各位朋友，铁罗汉窦尔敦，这厢有礼了。”
华文龙在后头跟着，赶紧给介绍：“
各位各位，
我来介绍介绍，这是咱们武林之中新出世的英雄好汉，他是五台山文殊院派的，绰号人称铜头铁罗汉，姓窦，叫窦尔敦。大家彼此都见见吧，啊！”花文龙这一带头，有不少人这才说话：“
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！久闻大名啊，今幸得见呐！”
说了些客套话。花文龙用手相让：“铁罗汉，请坐。”窦尔敦也不客气，是昂然入座。其他的人全都各自归坐，但是屋里的空气十分紧张，能听见每个人心跳的声音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窦尔敦首先说话了：“
各位，小徒傅春宝奉命前来下书，
他是个年轻的孩子，不懂规矩，不懂礼法，因此把各位给激怒了。我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今天特代替他前来请罪。各位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小可愿闻高论。”刚说到这儿，赖九成一蹦多高：“
窦尔敦，你想知道怎么回事吗？你听我说说。我说你的徒弟你是怎么教育的？小小年纪呀，简直狂傲的不得了，先把我们的人猴头膜给打了。我们觉着呢，他是个孩子，不懂礼法，不为奇怪，因此没加计较，放他逃命。可这小子得寸进尺啊，又把我们的人给打死。不知道你看见没，外边躺着血淋淋两具尸体，都命丧在他的手下呀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们刚想要处置他，你来了。铁罗汉，你来的正好，有道是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你徒弟这么做，你作为师父的应当怎样处置？
你说说吧。
对，你说吧，应该怎么处置？
窦尔敦心说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哎呀，春宝春宝，你可惹了大祸了，我这也太被动了。我说不处置他，落个袒护弟子之名，传到江湖上被人耻笑，说处置我能忍心吗？我对得起傅华臣吗？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呐。不过呢，窦尔敦也有心眼儿，转回头来不问赖九成，问华文龙。少派主，方才赖总镖头所说句句属实吗？是这么回事吗？华文龙一笑，啊啊，大致是这么回事。他说的是大概齐，这个细节呀还很多，你听我再讲说一遍，是这么回事。华文龙偏袒窦尔敦，所以说的非常详细，尽量把责任摘出来。铁罗汉，我说完了，那么你看今天的事儿怎么处置呢？各位啊，你们这一说，窦某才明白怎么回事。有道是父不言子不孝啊，我当老师的不言才出了这样不孝之徒，我绝不偏袒他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我听大家的，大家说吧。如果念起他是个孩子不懂事儿，我代替他，剁我的手也可以，挖我的眼睛也成，各位以为如何呢？我代替他领罪可以不可以呢？人们一听啊，交头接耳，有的就说，瞧瞧人家这老师，哎，等出了事儿，爱护自己的徒弟，跟我老师就不一样了。我老师有点事先把我推到前边去，他解脱责任。看来人家爷儿俩这感情相当不错。有的就说，窦尔敦真是好样的，能做到这步那就不善。哎，总而言之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赖九成这小子一看呢，有机会了，好好好好好，说得痛快。我说铁罗汉，我相信你说话算数吧？那是自然。那行，你要替你徒弟领罪，你可是发自内心，那是自然。好嘞，各位都听清了啊，可是我们不想刁难你，这是你自发心愿的，要这样我们可不客气了，我们可就要伸手了，各位请便。窦尔敦说到这儿，把双手一背，眼一闭，胸脯一拔，那意思你们来吧，我把这一堆这一块交给你们了。可这么一来呀，把大伙还给拘住了，因为谁能下得了手啊？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正座那三位老当家的谁也没表态，就连赖九成也愣住了。赖九成有心过去伸手，但他心里没底，心说窦尔敦说的跟做的一样不？我往跟前一凑，我啪一巴掌把我打死怎么办？这可如何是好？他转回身来，盯着超然、陆青和老道。就在这时，华文龙是仰面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，各位听我道来。”